大家好，欢迎来到你的地址，我是唐。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阿根廷女作家萨曼塔·施维柏林的首部长篇小说《侦图机》。侦探的侦，图片的图，机器的机。哎，我在说什么？标题里就有这几个字。这本书不厚，内容也不是很复杂，甚至我个人对它的评分也不是很高。但是读完之后，确实让我联想到了一些其他的作品，也想到一些议题。那么今天就从这本书开始一并聊一下。还是先介绍一下作者以及这本书吧。萨曼塔·施维柏林，阿根廷小说家，1978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电影系，现居柏林。2002年他出版了首部短篇小说集《骚动的心》，获得阿根廷国家艺术基金会奖和哈罗德·孔蒂全国文学大赛头奖。2012年他的短篇小说《不幸之人》获得了胡安·鲁尔夫国际短篇小说奖。2014年出版中篇《营救距离》，获得2015年蒂格雷胡安奖。英译本《发烧梦》入围2017年国际布克奖决选名单。2018年出版长篇《侦图机》，2020年再次入围国际布克奖长名单。此外，他的作品还包括短篇小说集《吃鸟的女孩》和《七座空屋》。我再念一段各种推荐语啊，评论界盛赞其为科塔萨尔的接力者，略萨说施维柏林是西语文学最有希望的新生力量之一，库切说萨曼塔·施维柏林的黑色幽默故事仿佛格林兄弟和弗朗茨·卡夫卡造访了阿根廷，人们从裂缝中滑落，跌入洞中，进入了不同的现实。这些推荐语真的是太击中我了，但是我单知道腰封上的话是不能信的，我低估了数字化腰封的迷惑性。并不是说这本小说不好，但是科塔萨尔接班人也是有一点太夸张了。那么这本书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侦图机又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展开有点像那种高概念电影，它有一个很强的初始设定，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新的发明叫侦图机，至于这是什么，是怎么操作的，你需要在阅读过程中自己找到答案，作者并不会详细解释给你听。阅读的时候就首先要接受这个设定，直接进入这个世界。这种展开会让我有点想到失明症漫记，失明症漫记的开头就是一个司机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突然失明了，然后失明症开始迅速蔓延，故事就在一个失明症蔓延的世界里展开了。类似这种有很强初始设定的作品当然还有很多。如果我们回到故事里，可以简单总结出侦图机的一个说明书吧。这本书的封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熊猫毛绒玩具，但是你会注意到它有一只眼睛是亮的，其实那个就是摄像头藏在那个眼睛后面。侦图机的外形可以是各种动物造型，除了熊猫之外，再比如书里面有出现兔子、乌鸦、猫头鹰、鼹鼠，甚至龙。而且根据不同的外形，侦图机会有额外的功能，比如乌鸦有夜视功能，龙可以防水还能点火。一个侦图机279美元装在非常漂亮的盒子里，每一个侦图机都是独一无二的，就算是一样的动物，颜色和材质也会有差别。那除了毛茸茸的玩具外表之外，侦图机有摄像头，有扬声器，电池续航可能就是一到两天。实际操作起来，侦图机需要两个操作端，一个是机主，也就是买了毛茸茸侦图机的这一方，另一方叫机控，也就是控制侦图机的那一方。他们购买的是连接权限卡，一张70美元。好，所以现在世界上有两个角落里的两个人，一个人买了侦图机，一个人买了连接卡，然后他们被连接起来了，绑定了。这种连接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谁跟谁连接也是不能选择的。每一台侦图机都只有唯一一次生命，一旦连接中断，比如没电了，或者一方中断了连接，那侦图机就等于是死去了。简单来说，侦图机操控者可以通过摄像头看到和听到机主家的状况，还可以操控侦图机在机主家里走动，可以发出非常简单的声音。而机主呢，相当于买了一个移动摄像头，而且你不知道摄像头背后是谁，因为绑定是无法选择的。机主这一方作为被观看者是很难撒谎的，但是机控是一个完全隐藏在网络背后的人，而且双方之间的这种交流非常受限， 当然书中有一个设定，就是侦兔机可以自动把机主说的话翻译成机控本地的语言，有的机主就会和侦兔机商量说啊，你往前一步就是是，你往后一步就是否，这样大家就可以简单的交流。或者有的拿那个通灵板出来，大家可能在电影里面见过，就上面会有字母，这样也就可以拼字出来对话。这甚至不像是我们现在网友聊天，至少也能打字对话，还可以语音，还可以视频，都是双向的。甚至作者本人都在书里说，这概念其实很老套，使用的技术也很陈旧。我在看的时候也会想，真的会有人要买吗？花将近300刀买一个被监控的机会，难道我们日常生活隐私透露的还不够多吗？被监控的还不够吗？而且这种技术放在当今社会，我想不到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在这样的设定之下，我真的能够相信他铺开的故事吗？但是我很快就把这些问题抛开了，我觉得这也是作者写作比较巧妙的地方。他如果在开头就把我刚才总结的说明书一样的内容写出来，我会带着比较怀疑和挑剔的视角去读这本书。但是作者是从一个侦兔机已经很火爆的世界开始讲起，侦兔机已经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围绕侦兔机的故事。有人因为侦兔机拥有了跨越地域、阶层、年龄的友谊甚至爱情，但大部分的故事都没有美好的结局。当你作为机控可以窥探他人的生活，当你成为机主可能会随时暴露在别人的目光之下，会发生什么呢？在侦兔机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对极端但也不会让人感到惊讶的故事，比如偷录他人隐私、敲诈勒索的。另外，因为侦兔机毛茸茸的外表，可能会有很多家长买给孩子，书中也提到有大量的恋童癖案例发生。但除了这一类的故事，更多的是没有那么极端的，普普通通的被新技术稍微放大了的欲望、孤独和一点点的恶。我分享里面的两个小故事好了。一个的主人公呢是一位小朋友，他叫马尔文，他的妈妈去世了，他和爸爸生活在一个大宅子里，爸爸对他要求很严格，但是很少和他有真正的交流。他偷偷用妈妈留给他的账户在自己的平板电脑上买了一个侦兔机的程序。他有两个朋友比他先买程序，分别成为了一只兔子和一只鼹鼠的控制者，而且兔子和鼹鼠分别位于特立尼达和迪拜。马尔文对自己的侦兔机的外形和位置有很多的设想，但是一切都不是他能选择的。当连接接通，马尔文发现自己的侦兔机在一个小镇的橱窗里。最令他惊喜的是，那里正在下雪，他从来没有见过雪。而他妈妈在生前经常跟他说，总有一天我会带你去看雪。虽然看到了雪，却被困在橱窗里，就像他在现实中的生活被困在宅子里，被困在父亲严格的管教里。于是他暗暗下定决心，在这个新的生活里面，他不要再被紧闭起来。在橱窗里，马尔文结识了一位老太太，老太太会温柔地为他拂去灰尘，还会摸摸他的头，轻轻他的额头。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对他了。渐渐的，他们学会了用摩斯密码交流。马尔文在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是一条龙。有一天，马尔文说服了老太太让自己出去看看，他在路上磕磕绊绊的行进，想要去到有雪的地方，然而半路竟然被人抓了起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哦，可能是被谁偷偷拿回去玩，毕竟还挺贵的。然而没想到的是，他来到了一个名叫侦兔机解放俱乐部的地方。这里的宗旨就是让侦兔机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在这里的侦兔机可以在安全区内自由走动，还可以在网上聊天室里和其他的侦兔机聊天。如果给负责人黑客小哥45欧元，他还能给你的侦兔机上装一个警报器，这样你操纵侦兔机出去玩遇到危险，比如掉坑里了、翻了、快没电了，就会发出警报声，路人可以来救你，黑客小哥可以根据定位找到你。马尔文在这里交到了新朋友，看到了新天地，然而他还是想去看雪，甚至摸摸雪。黑客小哥就给他提供了一个独家定制的方案，只要他付310欧，就可以给他的侦兔机装一个扩容的电池，再装一个越野的底盘，这样他就可以长途旅行了。最终马尔文付了这笔钱，然后托黑客小哥给原先上店的那个老太太送了一束花。 这些就是他妈妈账户里的所有钱了。改装完成之后，马尔文踏上了看雪之旅。他前进，被困，翻滚，继续前进，寻找充电桩充电，沿途甚至能看到聊天室朋友在路边给他的留言去鼓励他。在这个新生命里，马尔文终于可以离开沉闷压抑的现实。他一路冒险，甚至搭上了便车朝雪行进。卡车逐渐颠簸，他要小心控制自己不被摔下去。他远远地看到雪在月光下闪耀着光芒。然而卡车颠簸得越来越厉害。现实里，爸爸在叫马尔文吃饭了，他不能让爸爸发现自己在操作整土机。卡车加速了，他摔倒了，从车厢里掉了出去。他摔到了沥青路面上，顺着坡滚了下去。而这个时候，爸爸走到书房门外叫他了。他朝着湖水滚去，爸爸已经打开了门，手里拿着成绩单，而他正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被撞来撞去，摔得七零八落。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新生命里，他都离梦想中的那片雪越来越远。征途机曾是他梦想的载体，他曾经那么靠近妈妈告诉他的美景，然而一切都将终结于更压抑的一方小天地。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叫阿丽娜的年轻姑娘，她陪着男友艺术家斯温来到一座陌生的小镇，住在艺术家公寓里。阿丽娜买了一个乌鸦造型的征途机，在她探索征途机的使用方法的时候，她下定决心自己要做征途机真正的主人，而不是随意透露自己的信息，她不要和背后那个人建立任何联系。其实阿丽娜对征途机的这种掌控感似乎也来源于她对生活的不确定感，她似乎已经握不住自己的生活，既往的已经过去，曾经是阿丽娜在照顾斯温，但是眼前的斯温似乎正在逃离她的掌控。阿丽娜头一次跟着斯温来到陌生的地方，艺术家公寓里是各种斯温的同道中人，她还有一个好像更能理解她和她更亲近的女助手，甚至生活的花销也由拿了奖学金的斯温负责。阿丽娜的手上好像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她买征途机本身就带有一点报复性，买一个昂贵的物品彰显自己的一点存在感，但这一切已经无关于爱情。如果把这种心情说成爱情中的患得患失，就过于简单了。在我的理解中，更重要的是她与自己的生活行进的方向之间的关系。就像书中所说，阿丽娜不为任何人任何事而活，她抗拒任何形式的固化，她的身体永远与所有事物保持距离，以保护她不去冒任何一次确切达成某事的风险。然而她逐渐发现男友斯温正在打破她和征途机形成的这种不沟通状态，斯温甚至开始以征途机为主题进行艺术创作。阿丽娜对这种变化感到很不安，她开始用更激烈的方式彰显自己的存在。他给征途机的额头画出万字符，把碰掉的鸟嘴粘到征途机的眼睛上。他猜测征途机的背后是一个猥琐大叔，他开始用各种方式去惩罚他，给征途机放死亡金属的音乐和视频，把征途机绑在吊扇上，甚至最终剪断了乌鸦型征途机的翅膀。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斯温的艺术家展览即将开场，阿丽娜准备离开，回到自己曾经的生活。但在离开之前，他决定去看一看斯温到底策划了什么艺术装置。进入展厅，他看到了各种和征途机相关的策划，还有把征途机两端世界连接的尝试。然而在其中一个展厅，他看到了那个被自己激进损毁的征途机。原来征途机的对面不是猥琐大叔，而是一个三口之家，平时主要操作征途机的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在阿丽娜折磨征途机的时候，孩子一直都在摄像头的对面，他被吓得浑身瘫软，涕泪横流。这一切都被斯温早早地记录了下来，却从来没有提醒过阿丽娜。阿丽娜看到影像中的自己，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给那个陌生男孩造成的影响，看到周围人的目光，她感到自己也变成了一件展品。她想要逃离这一切，却又不知道还能不能逃离。在这两个故事里，征途机的技术手段高明与否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作者想讲的也并不是这项技术本身，而是隐藏在技术和窥视背后那些永远在被探讨却永远值得深挖的内容。在我的理解中，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它受人影响也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它可能使我们的生活更便捷，也可能会加剧我们的某些固有偏见， 还可能会放大我们内心的声音。读完这本书可以联想到很多很多相关的作品，比如《黑镜》，或者是斯嘉丽声音出演的那部电影《他》。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石黑一雄的新书《克拉拉与太阳》里有一个机器人小女孩克拉拉，那个社会里的故事同样给我们很强的熟悉感，再加上一些陌生的细节，克拉拉的世界、征途机的世界都是我们所处世界的一个个平行宇宙。在新的设定之下，我们读到的其实还是自己的爱和孤独、自私和欲望、悲哀和恐惧。最后再说一些围绕征途机的各类相关行为。由于征途机的连接是随机的，人们当然想要看更精彩、更有意思的世界，想要这样的连接，于是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倒卖生意。倒卖者购买大量的平板电脑和序列号进行连接试探，记录下每个对象的生活世界，再以高价卖出。同时在这个倒卖者的故事里，征途机发现了一个被卖掉的小女孩，千里之外终于确认了小女孩的位置，然而成功把她解救之后，却发现她不过是回到了另一个地狱。电视台开发了征途机的抽奖活动，他们每天会在直播中打开一台新的征途机，谁连接到这台征途机就可以获得现金大奖。还有灵修大师操纵征途机远程给人算命。在独居老人的故事里，征途机发现老人心脏骤停，并及时通知了急救中心，却在拿到家属的10,000欧元感谢金之后销声匿迹。后来老人再次心脏病发去世，事件激起了关于新型匿名公民的讨论。此外更有关于死去征途机的处理问题，和我们平时所见的关于 AI 的作品不同，我们也许不用担心征途机反攻人类统治世界，毕竟征途机的背后仍然是一个一个个体。但是征途机似乎也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媒介了，连接的一次性让它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些设定的基础上，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展开想象，去丰富和完善这个世界。在这本书里，这些故事是多线同时展开交错叙事的，所以在阅读过程中我会想，哎，这些故事到最后会不会交汇？因为有的故事里是机控的视角，有些是机主的视角，那么他们会不会其实是同一个故事呢？但其实最后是没有，机主机控的交汇仿佛就只存在斯温的艺术展览里，作者笔下的故事只是这个平行宇宙里不相交的线段。我会想，可能正是因为这其实才是日常生活的常态。电影里面我们常常以上帝视角看到很多擦肩而过，但是日常里我们根本不会意识到有擦肩而过这回事。另外这本书中没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就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这一点在阿丽娜的故事里，作者借阿丽娜的口也做了这样一种表述，他说，征途机这种愚蠢的发明归根结底是怎么回事？那些人在别人的地盘上四处溜达，难道就为了看一看这世上的另一半人是怎么刷牙的？为什么征途机的故事就不能是其他样子呢？为什么没有人利用征途机来策划些真正的暴行呢？为什么没人把一个装了炸弹的征途机放到人满为患的中央车站，把一切都炸成碎片呢？为什么没有征途机的机控去勒索飞行员，强迫他在法兰克福毁掉5架飞机，以此换取自己女儿的性命？此时此刻有成千上万台征途机在那些100%重要的文件上转悠，可为什么就没有一个机控记录下一条重磅信息，让华尔街股市崩盘，或者干脆进入某个运行软件，让十几座摩天大楼的电梯同时坠落？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不幸的日子，一大早就死了上千名消费者，只是因为征途机不小心在巴西某家乳品厂里倾倒了一桶锂盐？为什么征途机的故事都是那么微不足道，那么私密具体，那么小里小气，轻易便可预知结局？他们都是那么平淡世俗，令人绝望，一切就这样消解在这平淡无奇之中。老实讲，平淡世俗的征途机世界可能是出自作者的温柔了。如果我们的世界里有征途机，上述事件我觉得是不难想象的。当然在征途机世界里也未必没有发生，有可能是阿丽娜的视角太过自我，没有关注这些。最后仍然是回到开始时提到的，征途机的技术手段似乎非常粗糙，也很难设想真的会在现实里得以应用。征途机的故事更像是一个思想实验，在一个陌生化的世界里，回头看我们熟悉的事物会收获不同的思考。比如说窥视这件事，窥视欲和表现欲往往是无法避免的， 在互联网世界，我们人人都是楚门，每天都在窥探他人的生活，自己的隐私也在不断被人窥视。尤其近些年各种直播短视频的兴起，不管这其中有多少表演的成分，仍然吸引着无数人的观看。手机在偷录我们的声音，旅店里可能有偷偷放置的摄像头，这些是最直白的窥视。除此之外，更多类型的窥视早已悄悄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把我们的日常行为、生活偏好、我们的脸、我们的睡眠、我们的身体化作一个个数字，再精准的投放返还给我们。我们已经从全景监狱转变成了共景监狱，少监视多变成了多监视多，这也是数字时代以来大家尤为关注也极为担心的问题。即便如此，我们的隐私观其实是在不断向技术和便捷屈服的。可能隐私的概念刚刚植根我们的社会没有多久，就已经极快地从我们手中让渡出去了。我们会觉得，哎呀，我这些东西估计也泄露的差不多了，多一些少一些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什么名人，我这些信息有什么要紧的。但是技术只会更赤裸地侵占我们的日常，享受技术带来的便捷并不真正意味着我们理解了如何和技术共处。不加反思的技术治理常常会带来无法用技术解决的新问题，可能会引起懒惰和僵化、冷漠和荒谬，甚至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而这一切已经太过熟悉、太过日常，我们已经懒得去考虑了。我会想到几年前我看过的一个展，在展厅里面是一个个很小的木板房，木板之间并不是很严密，有很多缝隙，我就很自然地走过去，想看看这个木板房里有什么。我朝缝隙里看过去，发现里面是不同的生活场景，可能就是普通的桌子、椅子、床、柜子、饭桌之类。然后我去看旁边的展品介绍，才发现其中一个主题恰恰就是窥视与被窥视，观者的目光、我的行为成为了展品的一部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和我看的这个展很类似的真图机的这种设定，就是把窥探与被窥探以玩偶的形式更直观的具象化了呈现在我们面前，把我们熟悉的问题陌生化，让我们直视真图机的目光，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去逼迫我们重新反思之前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的东西。不过我还是会觉得真图机的这些设定和故事都略过简单，没有太多让我觉得惊喜的地方，可能是我看推荐语之后期待太高了吧。那关于真图机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做他写他说之后确实占用了我很多精力。2021年是很多大家名家的整周年纪念，下一期的年终节目我打算做一个这些周年的小盘点，我先在这里说出来，这样就不会放鸽子了。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Somehow I got to learn not to abuse it. Try to control it or take my ticket. I'll ride it higher.